农村圣经学院大先知书第46课，
先知书讲义。神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，带领我们离开罪恶，引导我们在光明中行走。
弟兄姊妹你好，我是张宏恩，很高兴在这个农村圣经学院这个节目里面再次跟你见面了。上一课我跟你一起思想过耶利米书第32章到第33章的经文，题目是神的美善。我们从三方面默想了神的美善。第一是美善的显明。犹大国末期的时候，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，政治局势非常危急，以色列人的心感到很惊慌，他们没有盼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吩咐耶利米买一块地。既然国家快要灭亡了，到底买地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耶利米先知的行动是神彰显他的美善的心意，也告诉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会重新得回失去的地方。第二是美善的颂赞。耶利米先知明白神叫他买地，其实是神爱惜他的百姓，向他们施恩典，所以先知就颂赞神。在祷告里面，耶利米颂赞神的慈爱、神的大能、神的丰盛跟神的怜悯。先知在祷告里面提说神从前怎样保守以色列人，带领他们出埃及，进入流奶与蜜之地。现在神继续向他的百姓施恩，神的慈爱实在伟大，神的美善实在是奇妙。第三是美善的应许。以色列人虽然被掳到巴比伦有70年的时间，但是神应许要复兴他们，把他们带回原来的家乡，让他们可以重新建立国家，领受神的恩典。不单单如此，神还应许弥赛亚的来临，让大卫的国度得以长久。耶稣基督的来临就是神美善的最具体的表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在好的无比，我们要学习时刻的来颂赞神的美善。好，今天我要跟你一起来思想耶利米书第34章到第36章的经文，题目是藐视神的悲剧。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至高尊贵的真神，在天上地下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跟神相比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万事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称颂他。但是很可惜的，人选择自己的道路，特意的跟神作对，尽自己的能事去背逆神、藐视神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要看到三个悲剧。第一个悲剧就是人藐视神的约。第二个悲剧就是人藐视神的仆人。第三个悲剧就是人藐视神的话。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悲剧，人藐视神的约。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4章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讲到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，将西底家王掳走。第34章第2节到第3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，他必用火焚烧，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，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。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，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，你也必到巴比伦去。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西底家王说话，先知预言巴比伦要用火来焚烧耶路撒冷，换句话说，犹大的京城将会沦陷，而西底家王也会被掳去。经文里面说，西底家王会跟巴比伦王口对口、眼对眼的说话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西底家王必定会亲自来到巴比伦王面前，他们这中间的距离将是非常非常的近，好像口对口、眼对眼的那样。当然这是夸张的讲法，是讲明神必定会把西底家王交在巴比伦的手里面。当西底家王听到先知讲的这些话以后，他就做了一件好事，希望这样可以讨耶和华神的喜欢，让国家得到保全。第34章第8节到第9节说，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，要向他们宣告自由，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，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。西底家王统领全国，叫所有主人释放他的仆婢，让这些仆婢重新得到自由。在以色列的地方里面，一个主人有很多很多的仆婢是一件常见的事。一些穷人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卖了给主人做奴隶，又或许把自己的儿女卖给一些富有的人，这样来换取金钱，这样来清还债项。所以在以色列当中，不少的人都不是自由的身。当犹大国的官长领袖听到西底家王的宣布的时候，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仆婢释放了。这些官长立下约言，不再苦待他的奴仆，但非常可惜的，他们所立的约是短暂的，过了不久他们反悔了。耶利米书第34章第11节说，后来反悔，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，勉强他们仍为仆婢。这些以色列的官长其实都是自私的人，为了私人利益的原因，他们情愿赴约，推翻从前所定下的协议，再次剥夺这些奴仆的自由。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不是藐视跟人所立的约，而是在藐视跟神所立的约。第34章第13节到第14节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，与他们立约说，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6年，到第7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，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，也不侧耳而听。在摩西的时代，神曾经跟以色列人立约，要保障一些做奴隶的人，如果一个人不幸的成为别人的奴隶，他只要服侍他的主人6年的时间， 然后在第七年他就再次成为自由的人，除非这个奴隶本身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，否则主人是不应该勉强他的奴仆继续来服侍他的。所以当犹大国的官长反悔的时候，其实他们是在藐视神的约，他们行不义的事，欺压自己的仆婢，这样的行为其实就是不顺服神的话，他们背逆神，结果就是神的审判。第三十四章第十七节说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没有听从我，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，看哪、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，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，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些官长领袖夺去别人的自由，神就赐给他们另一种自由，就是他们有自由伏在刀剑饥荒瘟疫的底下。这些自由并不是什么自由，而是捆绑，是审判。这些官长领袖既然剥夺别人的自由，所以神也要同样的把他们的自由拿去。第三十四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说，犹大的首领、耶路撒冷的首领、太监、祭司和国中的众民，曾将牛犊撇开分成两半，从其中经过，在我面前立约，后来又违背我的约，不遵行这约上的话。神指摘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他们违背了神的约。这段经文讲到立约的礼仪是怎样的呢？当人跟神立约的时候，他们就献祭，并且把牲畜撇开分成两半，一半放在左边，一半放在右面。其实约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就是撇开的意思，当人在分开的祭物中间走过去的时候，立约的礼仪就完成了，所立的约就开始生效。人立约之后是有义务去遵守这个约里面所讲的话，他不应该反悔所立的约。这些官长藐视神，所以神也就审判他们。第二个悲剧就是人藐视神的仆人，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三十五章，神呼召耶利米做先知，劝以色列人悔改，但他们竟然拒绝神的仆人。第三十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说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，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，也不喝酒，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。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，你们却不听从我。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，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，改正行为，不随从侍奉别神，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。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，也没有侧耳而听。在这里神把利甲族的人跟以色列人做一个比较，利甲族遵守先祖的吩咐，他们是一般顺服的人，但以色列人刚刚相反，他们藐视神的仆人，偏行己路。利甲族人 是游牧民族，他们住在帐篷里面，到处寄居。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？因为他们有一个先祖叫约拿达，曾经给他们一个吩咐。耶利米书第35章第6节到第7节说，他们却说，我们不喝酒，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，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，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，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，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。约拿达的后裔遵从先祖的吩咐，一点都没有偏离先祖所讲的话。利甲人在一生的年日中不喝酒，不盖房子，也不种葡萄园。他们这个顺服的表现给以色列人立下非常好的榜样，所以神喜欢利甲人，神要赐福给他们。第35章第18节到第19节说，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，谨守他的一切诫命，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不永缺人势力在我面前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，顺服神的人必定得到神的赐福。当神借着他的先知宣布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应该听从先知的劝告。先知是神的出口，是神的代言人，是神的仆人，藐视神的仆人就是藐视神。以色列人拒绝耶利米，他们必定被神审判。第35章第16节到第17节说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，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，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因为我对他们说话，他们没有听从，我呼唤他们，他们没有答应。神借着先知苦口婆心地劝告以色列人悔改，但是他们特意地藐视神，好像一个耳聋的人一样，听不到神所说的话。虽然神多次地呼唤他们，他们没有一点反应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听到神的仆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心，千万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我们要尊重神的仆人，听从神的话，这样我们就必得到神所赐给的福气。第三个悲剧是人藐视神的话，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6章，神吩咐耶利米将神的话记录下来，写在书卷上面。第36章第2节到第3节说，你取一书卷，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，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，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，都写在其上，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于他们的一切灾祸，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，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。大概这里所讲的书卷就是最初期的耶利米书，当中记载了耶利米对以色列人的讲道，这些讲道是耶利米先知从神那里领受而来的，是神亲自赐给先知的信息，所以先知所讲的话就是神的话，神所讲的话借着先知的口发出来。究竟神叫耶利米先知将话记录下来有什么目的的？目的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，他们会听到 先知诵读神的话，来明白神的心意，看到神将要施行的作为，这样或许他们会愿意悔改归向真神。当耶利米先知听到神的吩咐，他就招来文书巴录，巴录就把耶利米所讲的一切话都记录在书卷上。然后在禁食的日子，巴录来到圣殿的地方宣读神的话。第36章第6节说，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，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，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，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。耶利米先知的信息是有力的信息，但很可惜，当人听到先知的讲道的时候，他们心里刚硬，所以耶利米先知就好像在旷野里面呼喊一样，在他的侍奉里面看不见很大的果效，最后连皇宫里面的约雅金王都听到曾经有人宣读耶利米的讲道，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听一下，知道耶利米所讲的是什么。第36章第22节到第24节说，那时正是九月，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，有底念了30篇，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，扔在火盆中，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。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，也不撕裂衣服。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心里面都会感到非常伤痛。约雅金王骄傲自大，目中无神，他丝毫也没有尊重神，也不服从神的权威。约雅金王和他的臣仆也是一些抵挡神的人，他们亵渎神。约雅金王将耶利米先知所写的圣经一片一片的用刀割下来，这样狂妄的行为实在是对神极大的侮辱。约雅金王所做的这件事充分的表现了人的罪性，人的反叛，人的愚拙，完完全全的表露出来了。人藐视神的权威，结果就要承担神的审判。第36章第30节到第31节说，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金说，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他的尸首必被抛弃，白日受炎热，黑夜受寒霜，我必因他和他后裔并他臣仆的罪孽刑罚他们，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人，只是他们不听。约雅金王藐视神，神也要让他被人藐视。当约雅金王死去的时候，他的尸首像野兽一样被抛出城墙外面，任其由野兽来吞吃，他得不到一个体面的葬礼。约雅金王的后裔也不会升高，神要大大的审判他和他的一家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功课要学习，就是我们要尊重神的话。每一天我们读经，听福音广播，在崇拜里面听道，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一个敬畏的心。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就要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。我们要正确的解释神的话，就必须 花时间下功夫努力的来读经，免得我们忘解真理。圣经是基督徒生活和信仰的指南，无论我们遭遇什么困难，首先我们要来到神话语里面寻找答案，让神的话来支配我们的生命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的带领。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当我们服从圣经的指导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服从神的权威，这样我们就成为有福的人。好，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，在这一刻我们一起思想了耶利米书第34章到第36章的经文，题目是藐视神的悲剧。这三章圣经记载了三个悲剧。第一个悲剧是人藐视神的约。以色列的领袖他们释放了自己的奴仆，但不久又再次勉强他们成为一个没有自由的人。这些官长所行的不义，其实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，藐视神的约，所以神要施行审判。第二个悲剧是人藐视神的仆人。历史历代以来，神差派先知去劝告以色列人悔改，离开罪恶，但是以色列人拒绝先知的话，甚至逼迫他们。先知是神的发言人，藐视神的先知就是藐视神。以色列人应该向利甲族人学习，他们忠心地跟随先祖的吩咐，以色列人应当脱去他们的悖逆，听从神仆人所讲的话，这样神的审判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。第三个悲剧是人藐视神的话。约尔金王听完了耶利米先知所写的圣经，竟然把神的话毁灭，并且没有半点惧怕的心，他藐视神的权威，必定得到神的审判。好，下一课我要跟你查考耶利米书第37章到第38章的经文，题目是当神说话的时候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最好先看一遍。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